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想在就思考说，在今年到年底当中跟弟兄姐妹有哪些的分享？那想到在我们之前希伯来书，那也刚好是在小家的查经当中，我们一方面借着比较一些互动性的查考，然后同样也借着在今年不要年初的时候，跟洛克教会的召会牧师，还有新朋传道，我们有一系列有关希伯来书的讲道的分享。那这次同样，我们想借着在现在我们希伯来书结束之后，进入到彼得前书，所以我在思考的时候也在想说，哎，那我们或许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鼓励，因为我们从彼得前后书里面，或许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你会认为好像面对的一些的境况，跟希伯来书那些信徒们当时所面的境况有点类似，虽然他们本的背景不一样哈，但是我想我们同样，我们继续，因为当我们想要在灵命当中能够有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回到许多的各个层面。所以我们虽然花了很多时间，在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除了希伯来书的系列之外，我们一直在讲到我们怎么样按着我们今年的一个主题，就是能够迈向标杆，来稳步成熟。那稳步成熟，当然是在讲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那当然，你讲到你既然如果跟上帝的关系爱神，你体会上帝的心，你自然你也会爱人，所以我们需要在这方面继续的一起的学习，让神的话来帮助我们。所以当今天我想我们就接下来可能会有一系列在彼得前书不会很细，就说很细腻的进到各个层面，但是我想我们能够借着这个书卷，同样对我们生命当中有帮助。那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渴望能够自从认识你，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赐下这样的一个救恩的恩典。我们晓得这救恩在人的生命当中，需要在我们全面的生活，我们的全人当中，能够来展开。或许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仍然有我们自己，我们保留的一个地方。或许我们有一块是属于我们自己，并没有让福音进入的地方。但是，主，我们清楚，我们需要让福音能够进到我们整个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的改变，跟神的关系，对主的爱，对人的爱，才能够在这当中一步一步能够更新，能够成长。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些的你自己的话语当中，主你借着圣灵，每个人生命的处境、生活的境况不一样，但是你说你来，就是要赐下生命，而那生命不是再像过往的，而是一个新造，是能够体会神你自己的心。愿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想在基督徒的成长当中，你会发现常常碰到很多的张力，对不对？因为你会发现在我们现实的环境，然后我们跟所处的社会文化当中，你会碰到可能有对立的，也有不友善的，那当然也有对这个信仰所传达的上帝的那种生活的方式、生命的方式， 不认同的，所以张力是必然有。所以在但是你有你同样你就发现，好像希伯来书也有一个张力在那里，在劝诫这些希伯来书的读者们的时候，他也讲到说，当你们面对一些处境从外面来的压迫，或者是你们心想要缩回去，想要回到犹太教的一个背景里面，那同样今天在彼得前书你也会读的时候，你会碰到类似的光景。特别当在第六节里面，你就发现他讲到说，你们在主般的试炼当中，对不对？在试炼当中，好像这个主题并不陌生，所以基督徒成长的张力，其实你会发现我们需要去面对它，需要去面对它。那到底张力是好还是不好，对不对？张力如果好，是可以让我们成长，但张力如果往不好的方面，你会发现我们会被撕裂，我们会被撕断。好像在这种张力当中，到底是会帮助我们成长呢，还是我们会被这个扯断？那根源会在哪里？根源在这种属灵成长的张力当中，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面对这些困境，而能够立于不败的一个基础，稳固的基础当中？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想要思考。虽然救恩这个词对大家来讲很熟悉，我们对福音也很熟悉，我们知道福音是一个好消息。简白的讲，那什么好消息？是有关什么？有关救恩的事情，有关救恩的事情。所以当我们今天能够看到彼得前书借着第一章这一前面的半段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发现彼得在就是说我们大概知道说，这群是一个很可能是他写信的对象。我们一开始就可以看到他说写给那些在分散在哪里，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这就是基本上就是现在土耳其的那块地方。土耳其在黑海以南，然后在爱琴海，然后在地中海以北 这一块。那你会发现在这当中他所讲的这些人散居在那里，那散居可能的因素，他们不是犹太的信徒，他们很可能是非犹太的信徒。那很可能是在早期，我们知道在五旬节有许多分散在这地的犹太人民，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那里敬拜的时候，在五旬节圣灵降下来，有许多人见证的使徒，当时十二使徒在那里说领受圣灵，讲方言，讲各地的方言的时候，他们很惊讶说，你怎么会讲我们所生长环境的那个地方的话语？那这些人认识耶稣之后也都回到自己的家乡，那很可能在这当中慢慢他们也接触到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外邦人。或者是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你就发现提摩太的家族里面母亲是犹太人，爸爸不是那但是你会发现提摩太他在这当中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特别他的母亲他的祖母，对不对？他们的信心是被保罗所称赞，所以很可能是在这样环境分散在那一地的一些外邦的信徒，那这个已经是隔了耶稣是复活之后一段时间的，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并没有见过耶稣并没有见过耶稣。但就在这里面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你可以看到这群弟兄姐妹在这里面，彼得 在这当中写给他们书信里面所提到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在第六节，或许你就我他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能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为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这样作为一个大背景，也就是说，对，他们是在一个试炼当中，百般的试炼当中暂时忧愁，但是前面有一句话，他说你们因此，或者是你可以讲，你们在这样的境况当中，你们是有大有喜乐的。那这样的境况是讲到什么事情？讲到前面五节的情况。前面五节特别，你会发现前面五节所讲的一个情形是，我们来一起来看一看，在这当中，彼得问候了一群散居寄居在那里的救恩的领受者，对不对？基本上我们简单的讲，他们是在那里领受，在那里他们是一群领受救恩的人。然后彼得称他们为什么？他们领受救恩，他在这当中他向他们问安，然后他们跟他们讲到他们在这当中这一群被拣选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他们说是照上帝的先见被拣选的，他们是借圣灵的能已经被分别出来成圣的，也就是归属上帝的，归属主耶稣的。你会发现他讲到在这当中他们分别出来成为圣洁，一方面能够顺服基督，一方面蒙耶稣基督的血所赏。这是他们的一个新的身份。彼得在这里面开头就讲，问你们安，你们这一群是在被拣选的，是怎么样被拣选的？是上帝早已预备的救恩，而你们如今听见的所传的救恩，你们已经进到上帝的国里面。被拣选在旧约当中，你会很清楚，指的是被神选召了以色列民。然后在这当中，同样他在这里用了一个选民，这样的一个选民，不是你投票的选民，而是你被拣选的身份。用在收信人，就是这群散居在那一地的人，他们一样好像以色列民一样蒙上帝的拣选。虽然他们现在散居在那里，但是他们是上帝国度里面的人，就好像以前旧约当中以色列被散居出去，但是神在这散居的人当中，神与他们的同在。然后他们是一群怎么样借着圣灵能够得圣洁的。圣洁的概念我们刚才讲了，被分别出来的一个意思，分别出来你是归属上帝的。而圣洁这件事情借着圣灵使他们成为圣洁，你会发现圣洁有的两个层面，就是他们能够顺服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们也蒙耶稣为着救恩所流的血所洒。所以当这样的一个描述，你会发现其实在旧约里面你就可以体会到，当摩西领受西乃山上帝的约之后，他下来吩咐他们怎么样，叫了一个少年人去献祭，然后就用献祭之后用那血来洒来称圣。另外一个景况就在案例亚伦他们作为祭司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所以蒙耶稣的血所洒，如果你跟出埃及当中这两个的场景，你也可以体会到，当这群人他说他们是蒙拣选 做客旅散居的，他们蒙了圣灵成为洁净，因为他们能够在那地能够活出顺服的见证，并且借着耶稣的血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我们刚才讲两个景况场景，也就是一个盟约赐下的时候，一个是安逸祭司的时候。所以这件事情在彼得前书后面你就会发现，他也经常提到你们是一群怎么样蒙拣选，是有君尊的祭司，这样的一个比喻。但是他在前面一开始就从这当中就提到了，所以一开始他就提醒他们的新身份。我想这个部分对我们来讲同样，因为身份的意求，身份的议题是每一个人。今天你生活在一个国度，你就按着那个国度的身份来行作。实体上我们在这当中，你在美国当中，你在这里生活，你当然会按这里的法律章程这些来行事为人，对不对？你在神的国度里生活，你当然是按神的方式，他的心意，他的规范来生活。虽然好像在实体的空间当中，我们是汇合在同样，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又是生活在美国，但是我们又生活在上帝的国度当中。但是哪一个是你的优先的身份？很显然在神的国度这件事情是你优先的身份，因为不管你以后到哪里去，这件事情也是同样。所以如同彼得前书刚开始所说的，你我都是蒙的拣选，你我都是借着圣灵已经被分别出来归属上帝的。而归属上帝这件事情，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能够因着顺服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代成为见证。同样你也被洁净，成为一个能够好像跟上帝一起同工的，在旧约的祭司那种身份。这身份的重要因着救恩而来到。所以当在第三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二节当中，你就会提到他似乎把这样的一个救恩又重新又展开了，不是重新，而是把它展开更大。所以他讲他一个赞美，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因为父上帝做了什么事？他说按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而你们这因信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你或许会想说，哎，当彼得描述上帝所做的，用这么多的词汇描述救恩，你会发现这救恩不单单只是一个层面而已，而是好像涵盖了许多的层面。他让我们看到，你会发现彼得在这他的书前书当中，他很确信好像他的读者已经领受这样的一个救恩。因为他提到上帝的怜悯和重生，这救恩是从哪里来？是从神的大怜悯而来，然后借着基督从死里复活。这完全是上帝的工作，不是人的功劳。 所以当你我知道我们所听到的救恩这件事情，上帝要拯救人，你知道这是神的工作。或许你会思考说，我为什么要被拯救？那你要问自己，你觉得你的现在的生命是你所想望的，或者是说你怎么评估你的生命？你评估你的生命是因为你想有的现在都有的，还是说你评估你的生命是因为你看到你在上帝面前，你是一个没办法反映上帝荣光的人，你不是一个能够反照上帝原本按他形象所造，要让我们能够反照出来的。或许你的标准，因为你绝不，就说你绝不觉得你需要救恩这件事情，很可能看你是把你的生命基础放在哪里。圣经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把我们拉回到在上帝面前这件事情。圣经不是在讲救恩，不是在讲解决困难的问题。圣经不是在讲我们解决我们困难，上帝来帮我们解决困难。圣经在提的是说，你在上帝面前的时候，神原本造你我那个样式，你失去了吗？你的身上有很多的洞，没办法沾写上帝的荣耀吗？或者是你的身上已经不亮了，不没有光彩了，别人从我们身上看不出，哦，这个人是有上帝的生命在其中，其实一点点都可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把这些都掩盖起来？所以彼得在这里讲到上帝的救恩，上帝为什么要拯救？你可能会想很多答案，但是如果你根据圣经来讲，上帝为什么讲明说他为什么要拯救？因为世人犯了罪，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你亏缺了，亏缺就是你一张原来是一张是正常，你的镜子或许应该是能够反射的，但是你的镜子已经开始有怎么样，有一些腐朽，或者是不亮的，你没有办法，或者变形了。上帝要拯救，是因为创世纪里面也跟我们讲清楚，人为什么要拯救？你会发现为什么这件事情，上帝在还没有创世之前就知道。所以很多人问说：“哎，上帝造人，为什么一定要造一个他会悖逆的？”不知道，我也有那个机会。但是神知道，以致早早就有预备了这样一个救恩，所以是上帝的怜悯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这是上帝的工作。然后因着这样的一个重生，我们有了一个盼望，这盼望不是我们自己想象的，这盼望是因为建立在基督复活的事实当中。所以今天这个盼望，耶稣基督复活，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我们没有见过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历代除了初代教会十二使徒见证的，然后在耶稣那段时间，他们一起都能够见证到耶稣死里复活，除他们之外，其他往后传的都是没有人见过。所以救恩的事不是你眼见了之后你才有，救恩的事是上帝借着圣灵的工作，而他们第一代的使徒因为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在他们生命当中怎么样翻转了他们的生命，而他们生命的翻转这件事情，在后代人当中，我们所听见的福音为什么不是抽象的？ 救恩为什么不是抽象？因为他在历史历代当中，在人的生命当中，确确实实做了改变的工作。或许这些的话，你就会借着你我能够有一些提醒。很多时候，我们对救恩，或许在有些情况当中，我们对救恩认为认识上当中有一些误区，以致我们认为好像我们没有经历到上帝的救恩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我们认为它抽象的，不，上帝这些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每一个领受的，让他借着圣灵能够改变生命的，你就会发现那个生命是改变的。所以重生之后，建立在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当中，同样我们就知道救恩这件事情，我们不单生命得着改变，你也发现还有一个产生了一个活泼的盼望，因为前面还有一件事情还没完成，但是这件事情是实实在，上帝与他子民的同在。所以在这里当中，你讲到不能朽坏的基业，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强调了上帝的救恩，一方面有他的稳固，一方面你会发现他要带领他所要成就的事情是有个目的地的。我们上一次讲过与复活的基督联合这件事情，我们也提到很多时候我们对基督信仰、对救恩，我们总以为好像上帝只是救了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上帝拯救他的百姓要做什么呢？这个很直白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被上帝拯救，然后你希望上帝使用你做什么？上帝使用我们能够见证他，能够与他同工，类似这样的一个。因为你发现为什么神的国度临到，而我们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我希望各位能够明白里面的含义。作王的意思是怎么样？能够管理，能够治理，对不对？虽然这个词大家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现在那种啊皇家贵族的那种啊成分，但是它最根本的意义就在你能够，如同在创世纪里面讲，他造人之后，他说你来管理。他把他所造世界托付给谁管理？治理管理，不是就是亚当夏娃他们，这原本的心意在那里。与基督一同作王，不是因为你就成为高人一等的事，而是神让你能够在这当中用他的方式，你效法基督，用他的方式来治理管理。什么方式？很显然你要进入受苦，受苦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你与基督联合的一个彰显。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受苦这件事情可以免掉，我们就可以跟基督复活的基督有联合，但是你会发现不，这是一联系在一起的，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会有许多的难处，但是彼得在这里面讲到他们是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一群人。神会借着大能会保守属他的子民，但不代表人在这当中不需要负上自己的努力跟责任。所以蒙神能力保守，前面两个字因信， 你需要能够怎么样依靠在上帝所施予的救恩当中，也就信靠基督也好，在基督里也好，与基督联合也好，这些词都是描述你因着信能够在神他自己的面前蒙他的保守。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当中提到的救恩有上帝的工作，有耶稣基督复活的基础，然后有过去时间的维度当中来讲，你发现有过去耶稣基督复活那件事实在，在当下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救恩对我们每个人当下都有，他会做出改变，但是还没有完成，所以有一个将来的事情的维度，所以会有一个不朽不能玷污的基业在那里。也就是因为有这些，他讲到说你们就是因为在神的保守当中已经蒙了恩典，得了拯救，归属他，而且你们已经重生了。所以他说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的，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换句话说，你们在百般忧愁试炼当中的忧愁，什么事情才能够使你们不会绊倒？上帝的救恩，上帝已经给你给我在这当中借着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救恩，这样的身份成为你在百般试炼当中会有暂时的忧愁，但是不会成为你绊倒的一个石头。我们刚才讲受苦是耶稣复活生命在现今世界的一个彰显。虽然看起来好像矛盾，但是你发现因为耶稣复活的生命跟当今我们所处世界那种堕落的本质是对立的，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会产生怎么样，导致信徒在这当中你会经历的一些的苦难。而与耶稣基督复活借着十字架这件事情的模式，耶稣通过受苦死亡进入了荣耀，同样在这里面也借着彼得这样的鼓励，他讲到信徒同样也会在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来到神面前得着那荣耀，以致我们刚才提到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可以得着称赞。在第七节当中，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叫你们的信心被试验了，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为宝贵。这里或许你们会想说，金子再怎么融会坏吗？不是在物理上的一个问题，而是在他用了一个好像看似我们都觉得相当耐烧的一个物件来比较，比较说上帝的话，上帝对信仰对救恩的保守。所以信心会在这当中经过试验，但是他让我们能够在这当中，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能够得着称赞、荣耀、尊贵。称赞、荣耀、尊贵，很多时候你会说，哎，这不是上帝的属性吗？一般我们都用这些来讲，来称赞上帝，来歌颂上帝，来荣耀上帝。这些 没有错，是上帝的属性。因为你发现在启示录里面，你说他当在赞美主的时候，他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但在这段的经文当中，你发现书信的上彼得前书的上下文里面，他用这样子来怎么样，用在信徒的身上。所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能够领受这样的一个称赞、荣耀、尊贵。因为你发现在人的身上，我们刚才讲到，你需要能够反映上帝的形象。所以当信徒能够活出神的性情，反映神的荣耀的时候，也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你知道你这段日子里面，你把上帝给你的新的生命能够展现出来。你可以反射神的荣耀，你也可以分享上帝的荣耀。所以当罗马书里面讲到说，我们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因为与基督的联合，我们在生活当中受苦，但同样在这过程里面分享上帝的荣耀。你也可以提到这些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奖赏。因为耶稣在离开门徒之前，他说从父那里所得到的荣耀赐给了谁？赐给了信徒。而用这些词不是让我们能够自高，乃是因为最终的荣耀仍然是归于上帝，让我们能够知道这是上帝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仍然有需要有谦卑的一个态度。所以当这群门徒他们在这些的处境，彼得提醒他们说，救恩是你们的根基，救恩是带来你们新的身份。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鼓励他们能够，虽然好像眼睛没有看见，不像第一代的使徒这样子，但是你发现他们的心里面却产生了一个，就是圣灵所做的工作。他转听见这样的一个救恩之后，他能够爱谁？能够爱耶稣，而且在这当中有喜乐。所以在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当中，你发现他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寻求考察。考察什么？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了基督会怎么样受苦，然后后来会怎么样得荣耀。我们看到在这件事情，在耶稣的基督的身上，他在他生平的事工当中怎么样受苦，我们也看到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带来他怎么样得着了上帝赐给他的荣耀。所以这些先知的查考，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不是为自己，乃是为着你们，也是为了后面的人。所以那靠着天上所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救恩这件事情，连天使都很愿意详细的查看这些事，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参与其中。他们圣经里面没有谈到对天使有救恩，救恩都是上帝在人身上所彰显。因为从一开头，上帝就没有讲到说要跟天使有什么施行救恩的事情，而是在 对人的身上所展开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一段的情形，我们所需要思考的，需要思考说，我们身处在艰苦、挑战、逼迫的境况当中，不要以为是一个好像啊，神对我不好，神对我不照顾。不，你会发现属灵的成长总是在张力当中。总是在张力当中，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立于不败？或许我不应该用立于不败，而是我们在跌倒当中怎么样不会偏离那个方向。我们需要神赐给我们的力量，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当你能够正确的来看到，在你新的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处在许多的张力当中的时候，不要以为稀奇。或许可以提醒我们，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不论借着文化，我们有对救恩有许多的误区。可能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可能我们所领受的教导，让我们对福音、对救恩这件事情不完全。那也可能我们自己个人灵命，并没有在这当中投注。因为救恩这件事情，你会发现，并不是完全上帝做工。上帝开始做工，交托给你之后。你有没有接着棒子往前跑？当耶稣把棒子交给十二使徒的时候，你认为他们待在家里吗？所以我们可能受文化，可能受教导当中偏颇的影响。在美国，或许我们会有一些的，特别最近在。可能不止最近，应该这几年来，大家都知道美国政治这种两极化，意见的不一样，在教会当中，甚至常常有用一个方向来讲述，你没有选哪一边，没有站哪一个队，好像上帝会审判你。但是圣经真的这么说吗？上帝只说你有没有在基督里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把这件事情把它抓回来，真正要受审判的是我们需要考虑说，我们讲的这句话，我们用这样把耶稣基督，然后用另外一个人来取代，用另外一个政党，用另外一个制度来取代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要审判的是这样子，而不是你选哪一个。你选哪一位，真的带来的结果不好，上帝说：“那你就不要做基督徒吗？”没有，你在不好的环境、好的环境，你仍然要做基督徒。你的身份是在那里，所以这个教会，如果你所领受的教导是不足的、不全的，你就发现我们常常就。用那个偷天换日的方式把基督换掉了，我们用了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自己的主张，所以我们会受到影响。文化方面没有错，我们在文化当中，你会发现现代的时候，我们跟第一世纪的这些读者们不一样，对不对？他们经历的破坏跟试炼不一样。如今我们或许生活在我们现在的处境当中，并没有面临到真正对宗教的一个迫害，但是我们受到世俗化的影响。世俗化的影响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常常让，就说我最近看了一个收到一个 email， 他是一个书的出版社，所以他说，哎，出了一本书，他说怎么样教养你的孩子，他标题写了一个，他说如果你不教养你的孩子，社会会帮你来管来教养，你不塑造你的孩子，社会会帮你来塑造，也就是你的孩子不会空白，你如果担心他学不到东西，你只要放开，社会会给他学很多东西的。但是问题是，这些是你要给他的吗？在美国有些地方或许更极端，你连父母要孩子在他还没有成熟的年纪里面，你都不能为他来做一个维护，对不对？所以社会文化在这当中有这些的影响，而社会的影响当然个人主义，你就发现同样对我们的信仰有影响，因为影响到我们对救恩认为，哦，这是我个人的问题，我跟上帝好就好，我对其他群体同为上帝肢体的人，我们有时候那种比重悬殊太大，而个人主义对我们的影响就是这样子。所以同样在这当中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什么，你对救恩你会强调只有片面，你不是强调恩典，或者是强调律法，强调恩典方面，我们就呼应了上帝拯救我们到底要往做什么，我们呼应了我们怎么回应这样的一个恩典。这你或许你在一些的报章杂志，或者是你在读属灵刊物的时候，你有时候也会发现到会不会过分强调上帝的恩典跟救恩的免费，而忽略的信徒应有的回应。你或许说，哎，人需要什么回应吗？经文里面讲到你要顺服耶稣基督，这件事情是你的回应，讲到你要圣洁这件事情，他说神是圣洁，你们也要圣洁，这件事情不是神把你绑住了，把你捆在一个地方让你圣洁，而是你怎么样，我是属上帝的，上帝如果是圣洁，我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爱心是你的回应，爱心是我们的回应。所以当我们如果只是片面的强调恩典，比方说强调救恩的免费，你就误解了这个救恩可能不需要你付出什么，你就等着神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缺乏实际上你生命的可以改变的地方。然后或许换一个角度讲，你把救恩认为这只是将来的事情，不是现在的事情，我等将来再说吧，反正要见主面的时候再说。我们认为救恩是以后进天国的保障，现在没有关系，但是圣经让我们说，你现在就可以尝到主恩的滋味，你的生命可以尝到，你现在是为着将来见主面的预备，你到时候你说你要能够得到称赞荣耀尊贵，是因为你现在预备了，现在你尝到味道了，你朝着这个方向在成长，还是耶稣到时候跟你讲说，我不认识你？所以我们很容易会看重在一个认识当中会片面的，把救恩分段。我们刚才讲救恩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但是这是整体。很多时候你看到将来好像这是将来的事，然后看到现在你把它直接就断在说救恩就是现代，所以你会常常怎么样，求神给你成功，成功神学很多时候不是就这样子吗？ 上帝可以给你在这事当时当下你所需要的。那同样在过往，你若不知道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实所形成带出来的影响，如今这样的一个上帝圣灵的工作同样在我们的心灵来做，因为你不需要眼见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因为那个事实已经在使徒们他们的生命当中展开了，而生命的影响不会因为你有没有看见，而是当你接触到，当借着圣灵传福音给你的人，他们讲到这件福音到底会带来你什么事情，你会带来上跟上帝的和好，你会带来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新的一个新造。所以文化的影响很多层面，你对苦难对试炼的态度也同样可能受这些的影响。我们会认为不需要太关注永恒就将来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关注现在的成功快乐，然后逃避苦难的心态。所以我们对苦难这件事情，所以每次如果读到圣经当中，哎呦，在诸般的试炼当中，然后碰到困难要怎么样，你心里面会很觉得说，哎呀，这个是我要的救恩吗？我要的福音吗？所以当我们今天能够借着这段的机会来思考救恩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个词，但是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能够进入。当腓立比书保罗在那里当中讲到说，人要战战兢兢做成什么得救的功夫的时候，他在讲的就是我们需要能够回应。所以今天在彼得前书这一段，我们看到神的主动作为，他重生了，拣选了我们，保守了我们，然后信徒应该怎么回应，他也谈到了你要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要顺服耶稣基督，以致你也看到他预备将来天上的基业在那里，要能够整全来看待。从这短短的几段经文当中，彼得用了这些词汇来描述的救恩，重生，活泼的盼望，蒙上帝能力保守，天上的基业，种种来描述的救恩。而这救恩不是你没有得着，而是你已经在其中。所以你要怎么样能够好好的看重，用这个来过你每天的日子。这救恩对你到底是宝贵的，你在哪些方面经历了救恩，鼓励弟兄姐妹能够思考。我想我个人在这当中借着上帝的话不断的提醒，你发现心思意念的改变，对人的态度，对人的看法，应对那种改变。其实当我认识到说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当我自己想到说为什么耶稣看见人会心生怜悯，而我自己好像看见人都不会，那时候那句话给我的触动让我去思考。然后你发现上帝的话让我看到说，这个救恩原来是上帝让我们与他同工，不是要来约束我们，而是上帝把一个他莫大的产业交给说，来给你我，我们一起来。而这方面的认知改变之后，很自然你会在很多层面，你会改变人际关系当中的许多的张力，你甚至在你的婚姻关系当中，你的亲子跟孩子的互动里面，其实这些都是当上帝将他的话放在你的心，你被他的话来更新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生命会在这当中有改变。上帝怎么帮助我在过往年轻的时候那种对色情不良的影响，因为他让我看见一个很清楚的 picture， 耶稣基督赤裸裸的钉在十字架上， 一个人赤裸裸的为我们的牺牲。而很多时候我们在网络上看这些赤裸裸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没有把他们当成人。我们这些事情，其实当你了解到上帝对人的看法的时候，有很多东西会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改变。但这些弟兄姐妹，你们不要讲说啊，我改了这个又犯了，改了这个又犯了。上帝知道我们在这当中，但是所以他让我们能够学习的是，不是你完全的，不是你现在已经完全的，对不对？你现在可以继续朝着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不是完全，你是像保罗所说的，向着标杆直跑。你不要你的目标定在说，我下一次不会犯了。你的目标是定在说，你转对方向没有。所以第一章后面，我们最近这个周才查，他为什么要鼓励我们？你在新的生命当中，你方向转哪里？不要效法蒙昧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而是要朝哪个方向？你要像上帝一样，如果上帝是圣洁，你就要能够过圣洁的生活。方向的取舍，但是这决定你对救恩的经历。能够继续效法，到底是要朝向放纵私欲的方向呢，还是你要朝向效法耶稣基督的方向？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当每一个人领受这救恩，或许这救恩在我们许多人的脑海中只是有神，从无神变到有神，但是我们对上帝你的认知、你的心意、你的作为，在一个作为人的生命当中有何等的呼召。但如今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清楚、更清楚的能够明白说，原来我们已经被拣选，也借着圣灵我们被重生了，在我们生命当中有那复活的大能。所以是每一位领受福音的人，我们都同样认识到神你在我们身上有这样的呼召，让我们能够转向，让我们能够学习委身在你的肢体。我们学习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教会当中来侍奉你，在家庭里面，而这些都让救恩成为我们的动力，让我们能够持续的成长，让我们能够让你的名在这个世代能够被彰显，见证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